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7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以色列与真主党停火生效，平民开始返回黎巴嫩南部。美国议员访问台湾会见赖清德，美国政府交接之际表达国会跨党派对台湾的支持。特朗普祭出新关税威胁，中国回应说关税战并没有赢家。在今日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疑应香港政治素人致函英国首相施纪贤，敦促他捍卫人权自由，其中疑应香港社工学者现任英国伦敦京士顿学院社工课程讲师龚伟森是这样分析的。
所以是可以投票的人呢，其实可能得翻三分二啊，或者四分三咁样，人数上未必是很少，但是在整个英国入面来讲呢，就是即香港人都居住的地方很分散啦，咁以致到他们投票那个区域未必可以很集结到一个很有影响力，影响到即是这个叫做国会议员的选举的能力。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以色列与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之间的停火协议在星期三凌晨生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了以色列和真主党停火的消息。
Today I have some good news to report from the Middle East.I just spoke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and Lebanon.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ir governments have accepted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al to end the devastating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Hezbollah.
以色列和真主党接受了由美国和法国斡旋的协议，结束超过一年的冲突。流离失所的黎巴嫩的人民开始返回家园。在饱受战火摧残的中东地区，这个是一次罕见的外交的胜利。负责监督停火执行的黎巴嫩军方说，他们正向该国南部部署，呼吁边境村庄居民是待以色列撤离之后再返回前线家园。此前以色列军方曾经多次与真主党交火，甚至进入黎巴嫩境内。在黎巴嫩，汽车悬挂国旗鸣笛庆祝，虽然军方警告远离某些地区，有人仍然带住是床垫、行李箱坐车往南。虽然很多村庄已经被摧毁，一些被迫租住其他住所的流离失所者说，希望能够避免支付额外的租金。过去两个月升级的冲突，迫使几十万的黎巴嫩人离开家园，以至去年十月以来的边境交火，亦都使到几万名以色列北部居民逃离家园。虽然停火在星期三上就基本得以维持，但是以色列说发现真主党特工返回边境地区并且开火警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他指示军方坚决不妥协地采取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停火将会使以色列集中精力应对来自伊朗的威胁，并且使军队有机会整修和补充物资，同时孤立哈马斯。他说真主党战力大减，以色列已经将真主党打回几十年前。真主党尚未正式就停火发表意见。支持真主党的伊朗哈马斯和胡塞武装都对停火协议表示欢迎。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俄勒冈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星期二在台北与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的时候说，他在美国政府交接之际访台，就是要强调美台联结的重要性，并且表达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成员麦克利，亦都是国会中由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民主党共同主席。美国在台协会在星期一说，参议员麦克利从25号到27号的三日的访台行程是他对印太地区访问的一部分。台湾总统府星期二在一个新闻稿当中说，麦克利曾经在2000年访问过台湾，赖清德总统对麦克利在相隔24年之后再度来访，以具体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表示欢迎，亦都感谢麦克利长期在国会当中为台湾发声，支持强化台美关系，并且拓展台湾的国际空间。赖清德在与麦克利参议员的会谈当中指出， 美国国会45年前通过的台湾关系法已经成为台美推动安全合作及发展全面伙伴关系的重要基石。马克利同参议员鲁比奥共同提出的台湾关系加强法和台湾关系法45周年决议案都显示出马克利对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持。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是祭出新的关税威胁，墨西哥总统示警此举将会扼杀就业，并且暗示可能报复。加拿大总理表示加拿大必须团结因应，中国官媒就警告说关税战无赢家。特朗普在星期一说他将在上任第一日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并且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将会寻求与特朗普通话，亦都将会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联系。辛鲍姆在写给特朗普的信当中写话，一项关税将会引发另外一项的关税，最终将会危及我们共同的商业利益。截至9月份，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墨西哥，占总贸易额的 15.8%， 而加拿大就居次位，占 13.9%。 辛鲍姆说墨西哥政府已经表明愿意帮助美国打击芬太尼泛滥，边境逮捕的移民人数已经下降，移民车队亦都不再抵达美墨边境，但是犯罪组织仍然能够从美国获得枪支。在星期一晚间在特朗普发表关税的威胁言论之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特朗普是通了电话。特鲁多说他与特朗普进行了良好的对话，讨论可以共同努力应对的挑战。特鲁多说加拿大必须团结应对特朗普威胁征收新关税的举措，他还计划在星期三与10个省的省长召开会议商议对策。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二宣布一个的国际物流和货运代理公司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77岁的李查德，当日对串谋向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运送货物，从而违反出口的法律的指控承认有罪。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加州，在德州格雷普惠恩有办事处。司法部说根据法庭的文件，2018年9月，中国货运代理公司海翔和他的中国的共同拥有人被加入美国的实体清单，原因是非法采购源于美国的物项，并且将之是转运至北韩。2021年又将该公司化名另外一间的公司加入实体清单，如果没有得到特殊许可证，不得从美国向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和个人出口物品。据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因为涉及腐败问题目前正接受调查。董军亦都是连续第三位因为涉嫌腐败而受到调查的中国现任或者前国防部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外媒提问的时候，只是以暴风捉影四个字带过，并未是多作评论。金融时报引述知情的美国现任和前任的官员透露，对董军的调查是针对中国解放军高层卷入大规模腐败的更加广泛调查的一部分。该名美国官员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对解放军进行一系列的调查，董军亦都被牵连其中，目前还未清楚他面临什么的腐败指控。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在星期三拒绝对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薄瓜瓜与台湾人结婚一事发表评论，只是说反对是对此事的恶意猜测炒作。薄熙来目前仍然因为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等罪被关押在北京巡城监狱服刑。薄熙来案在中国是禁忌，到现在仍然无法公开讨论。他曾经被认为是与现任中共总书记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角逐大位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在2013年被判处是无期徒刑。他的儿子薄瓜瓜的婚姻亦都因为当前中国与台湾的关系不好变得更加敏感。在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被问及薄瓜瓜到台湾举行婚宴的时候，只是说他们对此没有评论，但他补充说中国政府反对对此进行恶意新闻炒作。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几百名在中国恒大崩盘当中损失积蓄的中国投资者本月发起了一场低调的联合行动，向当局施压，要求提供关于一年多前对恒大启动的调查最新的发展。此行动先前从未曝光。知情人士说，不满的投资者以小组形式依次前往深圳的三个政府机关是表达诉求，他们希望这样的做法不会被视为非法的公众抗议活动。 中日驻新西兰大使黄小龙话：，如果新西兰加入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澳富斯将会不可避免咁对新西兰与中国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嘅后果。黄小龙喺新西兰国家广播电台星期三嘅节目嘅采访当中话：，新西兰喺决定是否加入澳富斯嘅时候，中国希望新西兰考虑到自身嘅长远利益、对地区安全嘅潜在影响同埋对终身关系嘅影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特朗普回归或重塑南中国海嘅局势，菲律宾面临更大责任与挑战，而香港理大围城五周年，在英港人办研讨会，推动建立国际网络，改变对香港嘅政策。不过我哋会首先来讲到疑英香港政治素人致函英国首相，敦促捍卫人权自由，忧虑国安法长臂管辖匿名受访。上任不足四个月的英国执政工党首相施纪贤最近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建立强而有力的英中关系对两个国家来讲都重要，加上施纪贤拒绝就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判刑谴责香港法庭，引起外界关注工党对华立场是否软化，甚至引发一班移居英国的香港政治素人自发联署去信首相府，要求英国政府尽道德责任维护香港人的人权自由。另有多个在英港人组织参与国会网站联署，要求即时宣布举行大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因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并且在2020年6月30日深夜正式实施，英国政府在2021年1月底推出了 BNO 签证5+1计划，令到持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以及亲属可以申请移居英国。据英国内政部今年8月底公布的统计数字，截至今年第二季累计批出接近21万份的 BNO 5+1签证申请，已经抵达英国人数突破15万人。英国政府对中国立场深受移居英国港人的关注，尤其上任不够四个月的英国执政工党首相施纪贤最近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建立强而有力的英中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加上施纪贤拒绝就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判刑谴责香港法庭，引起了外界关注工党对华立场是否软化。一班移居英国的香港政治素人在上个礼拜三11月20号亦自发联署去信首相府以及其他主要政党领袖，表达对英国政府寻求与中国恢复经济联系的关注以及忧虑，要求英国政府尽道德责任维护香港人的人权自由。由于联署人亦担心港区国安法全球执法的长臂管辖，只能够以匿名的方式接受传媒访问。参与发起联署信化名陈先生的疑英港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在上个礼拜二11月19号香港法庭对民主派初选47人案的判刑，令到参与联署信的疑英港人忧虑他们提出的诉求，包括要求英国政府正视中英联合声明当中英国及中国政府各自的承诺，如果涉及其中一方违反承诺，联署信要求英国政府作出较严厉的措施，包括公开谴责等等。联署人就担心这些要求会不会被香港执法部门视为煽动，甚至违反港区国安法。陈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参与联署的疑英港人看到立场新闻煽动案的判决，亦会忧虑红线由港府演绎，会不会将参与联署视为触犯港区国安法或者煽动罪，影响联署人日后返回香港探亲会否被拘捕。陈先生又对记者说，英国伦敦警察厅今年7月中公布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崇标等三个人涉嫌协助境外情报机关及进行境外干预行为，被控英国国安法的案件，亦引起了疑英港人对北京以及香港特区政府跨境执法的疑虑。 尤其是季言同习近平会面期间曾经提及工党政府将介入审批中国重启驻伦敦超级大使馆的方案，令到联署人更加担心，如果中国驻伦敦的超级大使馆方案被通过的话，可能会变成中国在海外的秘密警察局。陈先生表示，由疑英香港政事素人发起的联署信，大约有11人向英国首相施纪贤实名联署，即是接受传媒访问时以化名的方式处理。联署信上个礼拜三发出之后，至到星期一11月25号未有收到任何回复。陈先生坦言不会奢望首相府有任何实质的回应，只是希望在英国生活的疑英港人能够在自由民主的环境之下，尽量就香港的议题发声。移居英国的香港社工学者、现任英国伦敦京士顿学院社工课程讲师龚慧心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移英港人在英国的政治影响力仍然比较薄弱以及松散，因为目前已经移居英国的 BNO 签证香港人其实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依亲的身份，包括配偶子女等等，而依亲的身份是未有投票资格。
所以係可以投票嘅人咧，其實可能得翻三分二啊，或者四分三咁樣。咁人數上未必係好少，但係喺成個英國入面嚟講咧，就係、是、本身英國人都即係香港人都居住嘅地方好分散啦。咁以至到佢哋投票嗰個區域未必可以好集結到一個好有影響力，影響到即係呢個叫做國會議員嘅選舉嘅能力呢、這個此其一啦。咁所以變咗其實都唔係好多政黨去到。關注香港或者在英港人的情況，特別是香港面對住的人權和自由的問題咁樣。
除了移英港人之外，很多英國人亦不滿施紀賢的表現。一名英國酒吧東主在英國國會聯署網站發起了要求即時宣布舉行大選的聯署。截至星期一英國時間下午，已經有超過223萬人參與聯署。龚慧心话：，据佢了解，好多移英港人都支持呢一次即时宣布举行大选嘅联署。不过，佢认为短期内未必能够推动另一次大选，主要视乎有冇工党嘅国会议员会倒窝。
未必系咁容易啦，因为咧而家即系喺嗰个国会入面咧，即系工党咧都系一个主导嘅势力啦，喺个工喺个席。即下議院嘅職位上面咧，工黨咧都係佔大比數嘅咁樣樣。要推動一次新嘅大選咧，其實咧都要有唔少嘅國會議員咧，要對即工黨咧投一個不信任嘅動議啊，即有不信任嘅票咁樣樣。咁上次有個女首相係因為即都。包括保守黨在內都對佢唔信任，咁所以喺咁情況有黨員倒戈嘅情況底下咧，先至係可以推動到多一次嘅大選。不過呢次嘅大選都只不過係講緊係保守黨內部重新選過一個新嘅領袖去到接替成為首相，咁、那個就係新委成啦咁樣。咁所以如果要推動新一次嘅大選咧，其實咧。要視乎有冇工黨嘅即係國會議員會倒戈啦。
龚慧心又話：佢估計工黨政府同中國發展經貿關係，唔會對移英港人嘅利益造成好大嘅損害，但係會損害英國喺民主自由方面嘅形象，會令人憂慮香港會唔會成為中英兩國之間嘅籌碼。
似乎英國咧喺個民主嗰個姿態上面咧就。冇以往咁強硬，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令人擔心嘅，就係、是、當佢對喺民主上面冇咁強硬嘅時候，會唔會進一步令到中國係雄心勃勃咁樣覺得啊，即係英國係好蝦，香港係好蝦，咁香港咧就成為咗個籌碼咧咁樣樣。咁所以我估計咧，暫時喺呢半年內咧都唔會有太大嘅變化嘅，係一個膠着嘅狀態啦。即係黎智英案或者47人案。都好大嘅程度係可能睇下特朗普上咗場之後係點樣處理啦。咁英國都仍然係靠邊站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而英港人喺英國嘅利益咧，五加一又好啦，或者係其他嘅即係喺度居留嘅情況都好咧，都唔會有太大影響。反而擔心嘅就係、是、這個海外嘅執法會唔會變本加厲啦，同埋嘅就係、是、即係中國喺。英國準備去到重建一個嘅超級領事館，咁呢個都好值得去到留意嘅。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應用科學系嘅前助理教授鍾劍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話：，好多移英港人對執政工黨以及首相施紀賢嘅表現相當不滿，因為工黨喺大選嘅時候已經對香港問題避而不談，最近甚至有意同中國修好，為咗發展同中國嘅經貿，甚至原則都可以妥協。
為了做生意咧，就乜嘢原則都可以妥協。 咁所以咧就呢次嚇、啊、做戲咁啊，即係有啲戲鬼又做咗啦，見黎智英個仔啊嚇，即係英國官員，或者話講俾你聽，我見到習近平或者邊個官員都有講到詹米拉嘅事件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啱啱好呢、這個就喺呢個時間啊，即係就喺見面嘅前後，咁就出現咗47人案，完全違反咗聯合聲明嘅精神。英國首相竟然兩番拒絕譴責，我覺得呢個係相當之軟弱嘅表現。而事實上，我感覺到咧，喺英國呢邊嘅好多香港人咧，對於呢個咁嘅首相同埋呢個執政工黨咧，咁樣嘅表現咧，感到十分之不滿同不齒嘅。咁我所知已經有人即係動員緊啲人去接觸啲 MP， 即係向佢哋表達不滿咁樣咯。
除了一班移英香港政治素人，另外大约有22个在英港人组织，包括英国港侨协会、香港劳权监察等等，以及多个地区和人道支援组织，上个星期五11月22号联署去信英国首相司纪贤，就对他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按罪成被告判刑的不作为表示深切失望，认为英国政府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国，对香港有历史、法律以及道义的责任。聯署組織要求司紀賢立即採取行動，包括在外交上向中共施壓，要求當局立即釋放香港政治犯等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2019年香港抗爭運動的其中一個焦點事件就是理工大學圍城一役，示威者和警方在大學內外對峙，演變成長時間的圍封。事隔5年之后，有香港人组织在英国伦敦举行研讨会，商讨香港前途，港者提出多项的工作，包括推动建立国际网络，改变对港政策，举报怀疑间谍，增进军事知识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多个港人组织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伦敦一所大学举行题为理大围城5周年，从自由六月走到理大全民觉醒，香港民族何去何从的研讨会，开场先由几名当时身在理工大学、现时身处英国的年轻示威者讲述5年前的情况。研讨会其后讨论香港的未来。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邝仲晴话：在种种打压之下，香港人会有无力感，但是这一种无力感正正是推动他前进。香港人需要主动和长期讲香港的故事。他回忆起一件往事，说2019年时任香港众志秘书长，现正因民主派初选案而坐监的黄之锋曾经到德国国会发言，当时他提出香港处于新冷战之中，香港是新的柏林，而这种讲法遭到德国媒体批评。
去到这一年，我终于听到记者回来跟我说，其实 Jeff 那时候说得啱，我哋嗰啲鬧，即係寫一寫論鬧到佢飛起，覺得佢唔熟歷史咁樣。即係好多時要成功，或者你要成功去改變到一個論述，就係要以年計嘅時間。
佢又話：香港懲教署規定女囚犯在炎热天气下仍然需要着长裤，在囚的前本土民主前线成员钟雪莹不满而申请司法复核，虽然他在被单独囚禁之后不再争取，支联会前副主席周肯彤就继续复核。邝仲晴说，连正在坐监的人都在找空间抗争，在外界的香港人就应该多要求自己做事，例如是写信给囚友或者是国会议员。重光团队的 Finita Young 说，香港人做倡议的时候需要将大议题切细为小议题逐步推进，例如是参考维吾尔人推动强迫劳动法案，打击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他说，由重光团队担任秘书处的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有43名国会议员成员，他们不少是因为选区入面有香港人选民，令他们增加对香港的兴趣。
咁我哋有幾多能夠真係借住呢一樣嘢，去多啲同佢哋講香港真實情況係點咧？中共係一個點樣嘅國家？中國對自由世界有幾大威脅咧？呢、這個其實就真係好靠每一個人嘅力量。
英國港僑協會董事 Jason Cha 話：英國國安法之下，協助外國情報機關屬於犯罪，鼓勵香港人向相關部門舉報可疑嘅人。曾经在理工大学的 Sky 说，香港人应该要获取军事上的知识，透过 BNO 签证移民英国的香港人就可以合法地加入英军， 或者可以在网上学习相关知识。他又说，香港人最基本要健身，壮年健全男子应该最少可以做到20下伏地挺身和10下引体上升。
香港从来都不是缺文官，我们是缺武官，缺有志之士，要革命由今天这一刻这个 moment 起就革了自己的命先。做各种的负重和大量的训练 chest press 啊、squat 啊、deadlift 等等，有回咁上下你才可以背得起装备和应对不同的恶劣环境。
香港独立倡议委员会创办人钟汉林说，没人知道中共几时倒台，但是香港人要参考前苏联国家的例子，因为那些国家的人在之前已经做好准备，在苏联倒台之后就宣布独立并获外界承认。
这些不是在苏联倒台的时候他们要做的工作，这些全部就是我们在等待中共倒台之前要做的事。我们内部香港人要去讨论，我们都要告诉国际听我们香港人需要的是什么。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如果想更加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最新的发展，
就要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美国透视。
大家除了在美国之音的粤语组的网页收听之外，节目还安排在 YouTube 和 Spotify 播放，
欢迎大家收听。
随着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即将再次执掌白宫，南中国海局势或迎来新一轮的调整。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更加注重以实力求和平的策略，有望强化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但同时菲律宾或需要在应对中国扩张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为区域安全行动投入更多资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际战略学会信赖研究中心主任王卫华预测，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延续强硬的南中国海的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说，
川普这一次重返印太，好，在南海议题上他还是会支持菲律宾，因为菲律宾目前他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啊，或者是防卫力量啊，单独去抗衡中国。
他说特朗普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仍然会支持菲律宾，因为菲律宾仍然未具备足够防卫力量单独抗衡中国，美国需要扮演协助菲律宾成为合法捍卫者的角色。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亦都认为，特朗普将会更加注重菲律宾在美中对抗当中的实质作用，例如要求菲律宾在军事基地合作和区域安全行动当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基于南中国海地缘安全与利益等因素，美菲早已经形成深层结构性的关系的连结。特朗普新政权对菲律宾的承诺方向应该维持不变，但是双边合作的执行方式和条件将会出现明显的调整。
鉴于川普这种强调国家利益的特性呢，所以对菲律宾的承诺呢，将会更加聚集于具体的利益交换。
他说特朗普更加强调国家利益的特性，所以对菲律宾的承诺将会更加聚焦于具体利益交换，例如军事基地合作或者在区域安全行动，而不是单单是基于传统盟友关系。因此特朗普的新政策将会对菲律宾提出更高的要求，期待菲方是承担更多军事和经济成本。驻菲律宾地缘政治分析师兼菲律宾中东研究协会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主任吉尔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不是那么依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但是处理国际关系现实的重要性将会保持不变，即是中国从对自由民主秩序稳定性的挑战转变成为对美国影响力的重大挑战。基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影响力，美菲同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分析人士说，特朗普的政策调整可能为菲律宾带来发展机会，但也将会面临更多来自中国的反制压力。第二任特朗普政府可能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同时加大对中国经济制裁的力度，但是这种强硬策略也都可能使到菲律宾在中美博弈当中成为目标。马尼拉在这个关键的时刻需要灵活调整外交与安全战略。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说，特朗普新内阁当中已经出现诸多对华鹰派面孔，预计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政策亦都会比拜登政府更加强硬，除了提升军事存在与威胁之外，美国还会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并且压制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